听梦想，梦想正年轻。
继续回来，这里是动听二十四小时的听梦想 FM， 我是男同学阿南。今天跟大家来讨论到的话题是当下备受热议的一个叫做蹭老式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问问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是否支持呢？或者说是你自己是否愿意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方式，叫做蹭老式消费？每个人观点不一样，有的人是表示支持，有的人表示反对。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冯轩就说了，他说这种通常情况下，这些老年消费场景应该都是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的吧，应该不是谁都能够进去的吧，比如说老年大学。对，我们上一趴也说到了，就对有一些比如说像老年公寓，你要入住呢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或者呢包括像老年大学它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大多数的老年大学，我看到网上很多朋友的讨论都说自己其实有去咨询过，但是问了一下都是要求比如说年纪必须要50以上，或者是要到这个甚至夸张的到60以上55以上才能去参加去报他的这个老年大学，年轻人呢一般还进不去的。确实有一些学校它是有这样的要求的，但也有一些学校它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弹性一点的这种规则，就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报，但也不是说面向所有年轻人开放。如果这样的话，那确实会存在就有一些朋友担心的是不是挤占到老年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有些这种老年大学它会采取的是分专业，看这个报名的情况。如果说这个它首先是优先给老年人来报，如果老年人报的人比较多啊，已经报满了，这个班已经有40个老年人了，那他可能通常老年大学不会有那么多人，可能20-30个人已经报满了，那他就不会再向这个年轻人开放了。通常会向年轻人开放的都相对来说报名人数不是那么多的，可能相对冷门一点的一些专业，比如说这个专业他可能只有5个老年人报名，或者只有10个老年人报名，那他可能会拿出10个或者拿出部分这个名额来面对，就是感兴趣的年轻人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班，通常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冯轩还说到，他说其实只要不是和老年人抢这个资格呢是无所谓的，就对于这样的一个消费行为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主要是不好意思啊，还是脸皮比较薄。对，我自己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觉得对这个事情呢觉得哎听起来挺有趣的，但你要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吧，还是有点觉得不太好意思去。刚刚我讲了嘛，虽然我是想省这个钱，但有一些钱真的不好意思去省。你要去迈进那个老年大学，要去，虽然我妈也跟我讲，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他们的合唱团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他们有时候会，他有一个徒步群，那个徒步群其实都不算是纯粹的老年人的徒步群，但是里面有很多像我妈一样的，就可能是50多岁6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在当中嘛，所以他们那个徒步的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强度就不会那么高，就带着老年人去走一走，又爬山啊什么的，难度不会那么高。我妈每一次回来都会跟我讲说，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那个团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什么的。我就觉得还是觉得，就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去报一个徒步群的话，我应该不会跟我妈他们一起去。我当然不是嫌弃我妈，我是觉得就我自己个人观点啊，我是觉得还是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玩在一起会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是我去呢可能我会不自在，他们也会觉得不是特别自在，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当然可能也是分人的性格，像我妈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社牛的类型，就属于那种无所谓，就大家去嘛都是一个热闹，她都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但是我自己就不太行，我就可能只有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人，甚至你让我和同龄的陌生人一起去，我都会觉得不太能玩得到一起所以问题在我，就不在于这个年纪啊什么的。对，这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在网上讨论的一个焦点，就很多人觉得说这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某种程度上会算是矛盾点吧，就是不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去交流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就冲撞。就拿旅行团这个行为来说好了，所谓的蹭老式消费当中的一点就是去蹭老年人的旅行团，目的呢还是非常直白的，也是我们刚刚讲到上一趴说到的性价比非常高。首先呢你不用做任何的考虑，通常这种老年的所谓的夕阳红旅行团里边呢会把所有的细节帮你安排的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它的这个行程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关于这一点我在网上是有听到两种说法啊，其中一种是说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流行那种所谓的特种兵旅行嘛，就是大家知道特种兵旅行就是匆匆忙忙的就不断去打卡，就是行程特别的 干，然后让你觉得哇，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就年轻人身体好所以能扛得下来，但老年人相对来说呢他就会温和一点，就没有那么赶，所以很多就接受不了特种兵旅行的朋友就会选择去夕阳红旅行团，原因就是相对来说他节奏会慢一点。但是我在网上又看到了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有的朋友去参加了这个老年旅行团之后发现说啊不适合不适合，真的会有代际冲突的原因是年轻人出去玩通常都想要就是比如说我想要睡到中午起来，但是老年人不如果你有带老年人出去旅行过你就知道，或者说你跟老年人一起有报过这种旅行团你就知道，老年人真的恨不得这个旅行是时间是从早上5:30开始就他可能5:00就要开始起来做准备，然后一大早呢他觉得说出来玩就是为了就一定要走更多的地方啊，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像是特种兵式的那种感觉，就老年人更在意的是我要去景点，我要去大家都知道的很网红那些地方，或者一定要去到什么什么地方，就我在意的是项目的多以及帮我排的丰富，而且早上要把这个行程排满。但有的年轻人就比较不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行程。还有一点就是也同样是在网上被一部分网友吐槽的点是在于说老年旅行团当中的吃的，因为它的价格低嘛，通常旅行团都比较便宜，那在这些旅行团里边它吃的相对来说就属于中规中矩的类型，不会带你吃当地的什么很有特色的呀，或者是一些网红店啊什么的，不太会，就可能会带你吃的就是一些比较健康的，然后比较养生的，然后就普普通通的一些食物。就如果你对吃的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要求的话，在旅途当中你只要求果腹的话，那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如果说对于有一些朋友，很多朋友旅行过程里边其实是比较在意说去到那个地方一定要去品尝当地的美食，一定要去打卡某某这种网红店，一定要去某某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啊网红餐厅去吃到什么特别的一些餐点，那这种老年团通常来说不太适合，所以这个就是存在的一个矛盾点啊。就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看个人啊，看个人的这个消费需求。但是你虽然这样说啊，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老年人的消费项目，不管旅行团也好，再或者说是老年大学也好，就一定是绝对的超低配的那种，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个数据是说，其实我们所今天在节目当中谈到的，不管是老年旅行团、老年食堂，还是老年大学、老年社区，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老年化的消费场景，它的针对的用户群虽然都是老年人，但它其实也有一个门槛。消费设置来说啊，它针对的其实某种程度上还算是在老年群体当中的中等消费群、消费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族群，对于一些就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种偏远的一些地方的这个老年群体来说，它可能就没有所谓的老年大学或老年旅行团这些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它其实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盈利性质在当中的嘛，所以它针对的群体呢都是一些消费能力相对处于比较中间或者是偏上的中上等的这样的一些老年群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它提供的服务，不管旅行团当中的服务也好，或者是老年大学里面的配置也好，都不会就是真的是那种随便找个人来忽悠一下啊，或者是特别差的那种配置，其实还是有保障的，这个是无需担心的。不是说是这个旅行团就一定是完全就什么都不管，或者特别糟糕的住宿啊什么的，也没有，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因为你想毕竟是老年人嘛，他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条件，如果你吃的呀住的呀或者是他的这个各种硬件设施特别糟糕的话，老年人可能身体也受不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真的是又回到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性价比的这个问题。最后说到的就是老年食堂，一开始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蹭老式消费时，我也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老年食堂本来它的初衷，我做这个10块钱的餐饮是为了给老年人们来吃，但是如果当这些餐食他准备这些东西都被年轻人吃完了，会不会出现就老年人来了之后，哎，我没有吃了，或者说我没得吃了，再或者说是老年人抢不到位置啊等等这种情况，最后本末倒置，没让老年人享受到他们应有的福利，最后变成让年轻人占到便宜，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自己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看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就在社区里边的这种所谓的老年食堂，所谓的爱心食堂，经营下来的情况是很多，如 果是在社区里边的，比如说周围都是这种住户，没有太多的写字楼或者说一些商圈的话呢，通常来说社区里边的老年食堂还是老年人会偏多一点。但是如果是在那种比如说商圈附近的，或者是附近有写字楼的这样的一些老年食堂，开在这些附近的老年食堂里边呢，除了有老年人之外，还会有一些年轻人，而且不在少数，可能会到占到20%到30%，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你想说10个人里边可能就有2-3个年轻人，所以这不是说100个人或者是一天只会有1-2个年轻人去，不是，而是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而且没有出现，就是没有出现我们刚刚讲到那种情况，就感觉好像啊，年轻人是不是把老年市场给老年资源给占用了，没有这样，反倒出现一个良性的情况，就是算一个方式吧，或者是一个经营思路。现在很多老年食堂它推出了针对不同群体，比如说到了什么年纪的话，你可能出示你的这个老年证，或者是看你的身份证什么的，看你那个年纪到了它的年限的话，你就可以以它的那个比较低的5块钱或者是8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去吃。那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它也不会说特别贵，就可能比老年人贵个5块钱，贵个几块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收费，把它的这个所谓的差价嘛，因为年轻人毕竟还是要比老年人相对来说吃的要多一点，所以呢就多收一点费，这个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比起外边的，就是你去正常消费，去正常的餐厅吃饭的话，它的价格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上一趴说到的老年食堂里边，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所以它里边的食品的这个安全问题你是没有不需要考虑的。而且很多年轻人因为自己在家也不开火，或者是很多年轻人可能是在外打拼，在外这个租房的，也不方便来自己做饭，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点外卖。吃外卖吃多了之后呢，有时候其实也是想要吃一点就是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一点的这个饭菜，预制菜吃多了之后想要吃一些现炒的一些这个蔬菜啊什么的，所以呢就会选择去老年食堂。而老年食堂呢在营养方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保障的，加上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呢也是算是大家的一个互相成全吧。再加上因为去的这个年轻人多了啊，就让食堂里边老年食堂里边的一些食材的菜系啊等等就不断不断的会有更新，就也算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吧。有了年轻人进来，年轻人这条鲶鱼进到这个池塘里边来搅一搅，也把这个老年食堂的这样的一池比较平静的波水这个池塘里边的水呢给稍微的搅活了一点，也让它可以更好的就经营下去。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良性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吧。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蹭老式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问到大家的态度，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以及你自己是否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网上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他们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这位叫兔兔的朋友，他说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呢，有在扬州有遇见过一个昆曲协会的一个老师老教授在教大家唱昆曲，虽然说大部分都是一些六十几岁的老姐姐们在学，但我和我的小姐妹也是蹦跶着过去学，也和这些老阿姨们老姐姐们也打成一片，最后就变成了19岁的自己就成为了现场跑调最厉害的吉祥物了。对，这个也是看到很多在网上分享这个参加了老年旅行团的朋友会提到一点，就在旅行团的过程里边，你就发现一开始会担心说自己作为年轻人去报这种旅行社报这种老年团会不会和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聊不到一起，会不会格格不入什么的，但后来发现哎，其实自己会在这个旅行团里面少有的年轻人的这种团里边会变成一个团宠，然后自己因为会用智能手机会拍照会发微信会有各种各样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所以呢就在整个过程里边就发现很多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不停地围着自己让自己帮拍照啊当然这可能是有的朋友愿意做的，也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啊，这简直就噩梦就每个人看自己的性格啊，就比较社牛的朋友呢可能做这件事情来说应该算是比较轻而易举的。还有一位叫萌萌雨的朋友也分享到，他说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在小区里边会和老年人一起去住民宿去避暑，然后还每天一起包饺子，还会去炖红烧鱼，然后跳一跳甩手操，摘摘野菜，也觉得哎挺好的。就平时生活里边和年轻人和同龄人可能很少能一起去经历这样的一些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也觉得是一件挺特别的一个经历的。 然后远这位朋友说到说，所谓的蹭老式消费，为什么年轻人要去蹭老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银发经济的返璞归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这恰恰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追求的。对，已经实在是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商家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贩卖的各种所谓的情绪价值搞得有点招架不住了。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这种相对来说高性价比，但同时呢也确确实实让你学得到东西，吃得到健康，还可以去旅行，找到了这样的渠道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就先躺平了，想说我等不到我退休了，我要提前进入到这种养老的一个状态了。当然也有的朋友就表达了说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就对这个老年食堂就餐要求是不仅是要求是60岁以上的年纪，而且必须是本社区户口的，吃个饭还要查户口是吗？这个户口不在这个社区还不让来吃的，这个老年食堂可能开不久，就因为没有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嘛。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当下很多朋友在讨论的一个所谓的蹭老式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听起来蹭老这个词儿，就我一开始看到蹭老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之前会提到的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啃老，就好像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点类似，但后来认真去了解了一下，感觉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和老年人有关，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这种发生的关联，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的是，蹭老式消费呢它还是有付出的，和那种啃老式啃老呢完全就是自己毫无付出，只需要从这个老人身上索取，这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完全反对啃老的。但是蹭老这件事情呢可以良性的来进行，从多个角度来看吧。一方面呢是会对老年人的这种社会资源造成一定的挤占，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当然还是该退让的，还是要退让，还是回到该属于自己的那个圈层当中。那也有好的方面，就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支持蹭老式消费的朋友表达出来的，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一方面让一些相对来说生活成本比较高的朋友，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收入没有那么高的一些朋友，可以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所谓的平替吧，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好的途径。当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多多考虑，我们年轻人也需要，不只是老年人需要十块钱的这个老年食堂，我们年轻人也需要便宜低价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或者是一些这种学习机构。你想了，真的现在年轻人随便去健身，随便去报一个什么兴趣班，随便去报一个自己感兴趣这种课程，真的价格实在是让如果你收入不是特别高的话，都不是特别敢去报这样的一些课程，所以就让很多年轻人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来做出一定的协调。然后最后一个呢，好处呢就是在于可以拉近代际的关系呢，这个是确实的，因为在现在我们真的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养老公寓的那个问题，住进养老公寓之后，就在某种程度上就虽然听起来强迫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不太合适，但是确实是当你住进去之后，你就成为你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你每周就必须要拿出一些时间去陪伴老年人，这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吧，或者说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有这样的需求，需要去了解年轻人的一些生活，同样年轻人有时候也需要去关注到老年人的生活的一些状态。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蹭老式消费它也是有一定的存在的这种价值的啊。好，那关于这个话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留言互动，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听梦想，梦想正年轻，这里是